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赵弟兄的介绍，感谢主哈，真的能够再次回到大家的当中啊，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正如刚才赵弟兄所说的，已经很久的时间没有在大家的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的时刻哈，非常感谢董传道师母他们安排，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真的很久没来了，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主的教会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虽然可能有些新的面孔我不认识但是呢，我相信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同心的敬拜是神给我们一份的福分。11月是一个美国纪念感恩的一个的日子。在一年的当中，除了我们基督教一些很重要很主要的一些的节日，比方说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这些与我们信仰有很直接关系的一些的节日之外，我觉得一年的当中感恩节是一个特别有意义有意思的一个的节日。在一年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人生的经历。接近年底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时间可以静下来，可以来速算一下一年下来无论是从神来的恩典，无论是从人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段的时间可以来速算一下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我也选了一些的经节的经文，跟大家来一同的思考一同的来彼此的提醒我们蒙恩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蒙恩的里面能够来感恩，过一个感恩的一个的人生。因为能够感恩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今天呢就选了几处的经文很谢谢这个赵弟兄为我预备了一些的经文，有在上面有哈，按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先来读解几处的经文哈，我们先读过来，等下我再回来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在《生命记》的6章10到12节，提到一段的经文，我们先同声的哈，我们把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你神领你进他所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城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这城的水井，非你所做成的，还有葡萄园、甘蓝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另外一处是在《生命记》的8章11到18节，我们还是先把它读过来好不好？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哪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此事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最后一段我们都把它读过来吧。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拿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称为高。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的人口不多，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口 也无论是过去现在都不多，但是犹太人不管在任何一个行业，他们都有很多很杰出的厉害的人物。不过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犹太人本来是神所拣选为选民，本应成为神所使用，祝福这个世界，使人因着他们的存在而认识神，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完成这个的使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好，可能是不是这个可以回去啊？能回去吗？回到前面 ，sorry， 不好意思，我刚才按那个，哦，这个可以，
按这个上就行。
好，
按上下就
按上下就好，谢谢你，不好意思。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他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是在埃及为奴。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差遣摩西成为一个的拯救者，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时间。为什么那么久？不是因为那个路要走那么远，那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神让他们在那个出来的那一代在旷野过了40年，他们都过去了，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第二代兴起了。当他们第二代兴起的时候，神允许他们，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当他们快要进去之前，神要摩西重新再一次把神的心意律例典章再一次陈明在以色列这一群新的一代的人的当中，让他们要晓得究竟他们进到这个的应许之地，他们是应该过一个怎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进去的地方一切都很丰富，但是呢，所有这些丰富都不是他们自己努力亲手建造起来的。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他们有房屋，有各样的农作业，但是都不是他们自己亲手弄的，都是神白白的赐给他们。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神透过摩西提醒他们， 好，刚才我们读到生命记的六章十二节说过， 那时候你们进到的时候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领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耶和华。刚才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是说他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样来透过摩西来提醒他们呢？因为从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当他们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只不过经过一代人，一代人过去之后，第二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神，他们已经跟随当地的那些的迦南的人，已经离开耶和华神。所以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他们没有在跟随神，神就兴起那些的外邦来提醒他们，来教训他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些的犹太人，无论是在旷野，虽然说第一代那些的犹太人在旷野已经死去，但是那些从在旷野长大的那些人还是看到经历到神从天上降下玛瑙，每一天供应他们的食物40年，他们看到了进到这个的牛奶与蜜之，他们享受了神为他们预备各样丰盛了。为什么经过一年经过一代人几十年过去，他们就跟随别神忘了？所以摩西就神透过摩西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耶和华神。然后我在当中我观察的时候，我说可能有两个因素，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忘记了哪一个赐福给他们的耶和华神。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哪一种的生活。当我思想第一代人进去这个的迦南的时候，哇，他们多兴奋，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房屋都是那么的大，他们在旷野长大，你这个想象，他们没有住过房屋，他们是住在帐篷，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么美的一个的地方，那么好的一个的物质的环境。他们去到那地方的时候，看见那些的农作物，哇，葡萄园，刚才提到说橄榄园哈，那么多的水果，可能他们在旷野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每天吃都是玛瑙。进到那个迦南的时候，哇，他们多高兴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如果说不晓得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啊，你刚来的时候哪一种看见那些的环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兴奋？可你说不会啊，我在中国那么繁荣，来到这个乡下的地方哈，才不兴奋呢哈。这个是我太太下飞机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的反应啊。她在香港哈结婚之后，我们就过来哈。她我以前我是住在加州啊，一个叫 Fresno 的一个地方啊，是个。现在已经是个大城市，那时候还是算是一个小城市啊，但是跟香港没得比。所以下飞机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就是美国了。我不能用这个做比喻哈。如果说你有一天你自己买了一个房子，你进去的时候，你住进去的时候，你头哪几天你会不会很兴奋？比方说你刚买了一个新车啊，头哪几天你开那个新车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兴奋？会不会？如果你不会，你就不正常。一定会嘛，对不对？我相信这些的这些犹太人进入迦南，住在那些房屋，吃那些的果子的时候，哇，他们多兴奋！我相信他们心里面是存着感恩的心，每一天起来，哇，一看这个房屋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一代过去了。只是人忘了，只是孩子从这个房屋长大的，他起来就是看着这个房屋，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神所赐的有什么特别吗？每一天我起来都是看见这个房屋。很多时候 当一个人习惯拥有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再没有太大让我们兴奋的事情。你刚买房子的时候，头哪一年你还是很兴奋，当你买了个新车的时候，头一个月头几个月你很兴奋，哇，一点一点脏你就赶快把它擦擦哈，把它弄干净啊。一年之后过去哈，不一样，你不再觉得兴奋，因为已经习惯了。我相信这些就是当时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一代过去之后就那么快就忘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每一天所享受的东西已经成为一个的习惯，他不再以为然了，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 的结果。我相信这个也是一种我们英文说 take for granted、啊、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的态度，让我们就忘了感恩这一个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是父母的你也晓得，如果我们当孩子的我们很清楚哈。当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哎呀，回到家下课也好工作也好，回到家之后啊，父母都把饭菜都弄好了啊，放在那里的时候还要多请几次你才出来吃啊，哎呀，出来吃的时候啊，又是这些东西啊，哎，感觉为什么你不弄一些新鲜的呢？哈、啊，那些新的东西呢？哎呀，觉得很闷呢。每一天父母弄好菜饭菜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说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们出去工作了哈、啊，离开家了啊，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已经很累，然后回家你还要自己弄饭的时候，你突然间才想起，啊，原来那个时候是那么的幸福。每一天，当我们习惯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以为那个是恩典。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人的通病。很多时候，我们说每一年感恩节。我们就会，哎呀，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感恩的聚会，好，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啊、有什么感恩的分享，就可以上来分享一下。有时候我们想，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一年过来好像、平平淡淡，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生活，有什么可以特别感恩的？我今年有没病，有没出意外，都是一样嘛。就是想来想去，想不到任何东西可以感恩，好像神没有做什么。神真的没有做什么吗？神真的没有恩典吗？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里面，生命的需要，阳光、空气、雨水、大地，好像我们活着就是，好像享受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空气嘛，就有了，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到什么时候啊 ？Imagine 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整个的地球都污染了哈，当我们再不能够吸新鲜的空气，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一个氧气，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空气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吸一口空气呢那么的宝贵。我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个的电影啊，忘了名字，好像是 Water World 是什么的。讲到当然是那些电影是一个怎么说呢幻想的哈，讲到整个的地球都被水淹了，那些人就只能够在海上居住啊，但是在他们海上居住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个观念，好像听说啊这个地方这个地球还有一片的土地啊，所以他们就非常向往能够有一天能够找到这个土地。哪一天当他们找到那个土地，当他们脚踏在那个土地上的时候，哇，他们多欢呼啊！那今天我们每天都踏在土地上，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一种的恩典，我们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犹太人当然进到迦南之后，神提醒他们要谨慎，免得忘记了耶和华神。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拥有的那些东西，就不感觉是一种的恩典。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拥有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很感恩，开始的时候，但是过后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忘了这是恩典。另外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快一代人过去就把神给他们那么丰富的恩典都忘了？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些的地方还有别的异邦人居住在哪里，那些异邦人，那些迦南人并不相信耶和华神，这些犹太人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慢慢被这些迦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了，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了，他们再不认识耶和华神是那个创造者，那个供应者，他们按照世界那个价值观被改变之后，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认为是神所赐的。迦南那些的拜偶像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农作业有农作业的神，他们的河有河神，他们各样 的神明都有。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的时候就以为跟他们一样，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跟随这个世界就走过去，就忘了神是哪一位的神。所以跟随了世界的观念，人慢慢慢慢就失去对神的那种的敬畏。今天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感受得到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吗？在这里有没有还没信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了哈，都是基督徒啊。当我们都是基督徒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这个世界那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世界那个观念还是一直在冲击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把科学放得比神更高，把这个世界那个那个运行归功于这个自然的运行，这个世界好像不再需要神。人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处理，不再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些的观念还是在冲击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里面，我们有意无意的，不是特意的，都会把神忘了，不认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在神的恩典保护的当中而过活。当他们进到这个的迦南之后，神透过摩西还提醒他们另外一个的事情。当他们去到迦南之后，是的，第一代的人享受人家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当他们慢慢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开始有另外的观念。我之所以拥有这些东西，我每一年能够有那么丰富 的出产，都是我的努力的结果。可能他们说，我不努力，我不工作，难道从天掉下来这些是水果吗？可能当时他们进到迦南之后，第一个 generation 第一代的时候还慢慢还懂得感恩，但是第二代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是他们手的能力所做的，产生那个的丰富的收入。所以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不要以为所有这些东西是你们自身能力而得来的，能够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都是神的恩典。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这个感触特别大。刚才赵弟兄提了，去年我做了一个手术，去年就是 六月的时候，突然间有几天，我发觉，哎呀，我不行，怎么不行呢？平常我虽然也不是很强壮一个人，但是还可以啊。但是，在六月的时候，突然间有几天，我突然间觉得，哎呀，不行，我连上楼梯，我上到一半，我都没有力气上去，我以为我是可能太累了，我说，哎，休息几天就好了，没事。但是过了几天，我发现我的脚都肿起来了。我发现我的脚肿起来的时候，不行了，我要去看医生。医生一看，他说：“哦，你不行了，你的心脏有问题，要赶快进去医院要开刀。”那时候六月啊，看了医生，医生说立刻要开刀，但是我的女儿七月要结婚，我要为她主持婚礼。那我都跟了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能不能够？”迟一点才开刀，因为他说我的心脏已经出问题哈，那个心衰弱哈。那他说可以，因为呢，其实现在你的心已经膨胀的太多了，动手术也不好，所以他就给我吃药哈，让我的心能够恢复起码的正常，然后才进去开刀。所以我就在八月，我女儿结婚之后，我八月中我就进医院。八月头就进医院，开刀，那个医生说，这是手术。我的问题是在哪里？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心瓣哈，是盖不起来，所以呢，那个血喷的时候哈，不够力哈，盖不起来哈，所以年纪大了之后也比较衰弱哈，所以就不行了。他说修补这个的，他看了我那个照那个片，说你的心房还可以修补哈，修补基本上那个成功率是很高的，所以没问题啊。所以跟他谈着手术的时候，他说没问题，你可以我们这个是很成熟的一种的手术，当然还是有风险，但是90多%都不会有问题的，都会能够成功的，所以就进去动手术了。修补的哪一部分弄好了，很成功。问题来了，就是修补哪一部分弄好，但是这个心不动了，罢工，不要再动了。所以修补好，但是那个心不动，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医生就把我hook up一个 heart lung machine 哈，就那个心肺机在外面哈，希望我的心脏能够慢慢强起来。我打开这个心胸13天，在那里那个等着它能够动起来，但是那个心不反应，不怎么动啊，所以呢很麻烦啊。但是感谢主，后来慢慢又恢复一点的功能啊，所以后来就把它缝起来啊。活过来，神的恩典。动完手术之后，我在那个 ICU 那个病房，我醒过来之后，第一次经历到一个的事情是什么？弱到一个的地步啊！我的手机放在那里，也是同样的手机。醒过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哎呀，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把我的手机给我哈，有时候可以，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他把我的手机拿给我，我竟然拿不起我的手机。我拿起我的手机，这样我觉得太重，没有力。他医院给我盖上那个 blanket 叫什么摊子啊，那个被哈。我竟然没有力把它推开，多弱到那个地步，那不要说下来走路了哈，连这样最轻的东西我都没有力量可以做。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是那么的弱，人可以到那个弱的地步。 当然感谢主，慢慢慢慢也康复了。经过一段时间哈、啊，我出院了，九月中我出院了然后慢慢慢慢那个体力也回过来啊，然后十一月我就回去。教会技术讲道，当然不是每个星期，我隔一个星期讲啊。哎，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行啊，啊，那时候讲道还可以呢。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哈，一月份开始啊，我就要恢复正常啊。那主日学我教主日学，然后教完主日学能够讲道哈、啊。所以一月第一个星期我就回去了。开始教主日学，教完主日学，接下来立刻就崇拜啊，讲到一半，他眼见我没有力讲下去，讲到一半我就是突然间没有力气再讲下去，我就结束，然后圣餐啊，我们是第一个星期圣餐哈、啊，主礼完圣餐哈、啊，回家。回家之后我要四天我都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我才体会到一样的事情，原来每一天的生活可以自由走动，可以有力气做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必然的，真的是一种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这样的一个的体会，每天我们进进出出去工作哈，然后生活各样的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很自然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们没办法做，我们才晓得原来能做不是必然的，是恩典，是一种神所给的一种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虽然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一切丰富的，神不是让他们不工作，神是要让他们努力的在哪里耕种，在哪里来让这个国家丰盛，但是他们忘了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比别人强，那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得这个祸财的力量不是你们自己有的，是神给的。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之所以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因为有才干有能力，所以我能够拥有这些一切，但是我们忘了一个事情，如果神没有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生命气势，任何的东西都做不了。当我手术完了之后，我回到家，我经历的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突然间我的脑不好使，想，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想找一个成语，想来想去那个字怎么写呢？那我在医院的时候，因为我那个管插在喉咙，所以不能讲话，但是又想表达，所以我跟我太太说，你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要写。他给我笔给我纸，但是我就写那个字怎么写呢？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个东西没有，突然间你的脑不好使，连一个最简单的字你就想不起来怎么写。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这个恩典的话，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个重担。所以到现在比较好一点，前段时间哈，哎呀，家里面见到的事情我很想做，教会回到教会有很多事情我见到我想做，但是没有体力去做，想做但是没有能力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你知道吗？哪一种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我不晓得你们明白我说什么。你要做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那个感觉很不好，他突然间觉得你自己感觉一点用处都没有。 有时候我觉得神也是很幽默的，有时候就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太自以为有能力，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恩典，如果没有神自己的保守一点都不行。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以为你得到这个祸财的力量是你自己的，你能做能活能想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是我们不需要再找一些好像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才能够去感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有生命，其实我能够起来，我能够走路，我能够去开车，能够平安回到公司，能够做事情，能够想东西，能够回家可以坐下来吃饭，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以色列人忘了，以为这些都是他们理所当然。当然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单单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需要衣食住行这些事情的供应，当然这个是很好，我们活着还是需要这些东西，而神也是供应我们这些东西。但是神给人最大的恩典不是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不是单单生活的供应，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是生命的供应。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所带来的公价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单单肉身的死亡，是我们的灵与神永恒的隔绝。这个死亡让我们没有再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失去了生命的源头。神最大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重新把我们跟神建立起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得着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永恒的跟神在一起。有首诗歌不是说吗，耶稣同在就是什么，天堂，是不是？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当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是以一种的永恒的恩典福乐在当中。但是这个世界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告诉我们，影响着我们，甚至基督徒有时候都会为这些 的思想影响。最近我在教会主学，我跟他们讲基督教的宗派跟异端前一个的课题是讲到基督教跟摩门教的分别，前一两个星期我跟他们开始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与基督教的分别。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在别的州有很多这些的异端的教会的出现。耶和华见证人的里面那个的创办者Charles Russell 这个人，他之所以创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时候，听见有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一些的教训。当时他年小小的时候，他的弟弟在他面前，他看着弟弟离开世界，不久又看着他母亲离开世界。那个时代刚好是美国的内战的时候，所以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他的身边离开世界。所以他对死亡非常的惧怕，而他当时参加那些的教会，当时的基督教很强调讲到耶稣讲到将来的审判，所以他对这个的死亡，对这个审判，这个地狱，这个观念非常的惧怕。所以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安息会里面，其中有一个的 牧师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提到一个的观念，他好像特意间找到一个的方向，他说那个牧师告诉会众说，其实圣经所讲的地狱是不存在的，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人死了就没有灵魂再继续下去。哇，他很高兴，他突然间好像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这个 Charles Russell 这个人，他都提倡说，好像我们中国人来一个的观念，人死如灯灭这个观念。他说人不是单单肉身死，当死亡的时候人的灵也同时死亡，所以人不会面对审判，也不会面对地狱。因为他的逻辑就是说，一个那么爱人的神，一个全爱的神，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为人预备一个地狱呢？所以说没有地狱的存在，没有灵魂要在地狱里面过的日子，人死了就没了。那他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觉得解决了他的一种的想法，一种的不再惧怕了。但是这个是真实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单只肉身，人还有灵。这个灵将来去哪里，在乎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很多的不同的信仰的里面常常高举一样的事情，人要靠功德做好事，人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够与神同在。很多的异端都强调做好事这个事情。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比喻的里面讲的就是这个的问题。这个法利赛人在哪里自然自语地说，你看我多好，我有祷告，我有这个禁食，我要做各样善事。他表达什么？他表达说，我做那么好，我是配得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不像那个的税吏。但是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个税吏在祷告的时候，他竟然不敢望天，只是远远的站着，低下头，只是默默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在讲异端的时候，我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分别，说呢是异端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们讲恩典。人之所以拥有我们拥有这个的得救的地位，并不是人能够做多好的功职功德，那是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在他面前承认罪人的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这个人身上。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的罪犯，一个在左边一个右边，其中一个罪犯说，来嘲笑耶稣，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另外一个说，哎呀，我们是罪人，你不要这样，他没有罪。然后对耶稣说，耶稣，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个人说，那个耶稣说什么？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人并不是需要做任何在宗教上哪些的礼仪的东西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当一个人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在神面前开恩可怜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这个恩典。这个恩典超越了所有外在的衣食住行这些的祝福，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存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日子这一个的理由。我不配，但神却把这样一个丰富的恩典赐了给你给我，让我们可以在世上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加州 那个地方啊 ，paradise 啊，那个地方烧起来了，一天之内，整个的那个城市烧毁了，救火员救不来，没办法救，那个火太厉害了，那个风太厉害了，一下子就把所有整个城市都烧掉了。新闻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是在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汽车上跑不掉被烧死。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又走了，那个路堵塞，没办法走。有些人就把车子留在哪里，就走路走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因为那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跑不掉。活活在那个车里面就被烧死了。那个新闻里面写有一条意思哈，那个地方叫 paradise 乐园，但是哪一场火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地狱，地狱，整个的火看见就可怕了，一个建筑物被点着就烧掉了，没有半点可以留下来。当我们 面对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觉得我们很多日子，我们很长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机会，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当我动手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 90% 可以没问题的，我就差那么一丁点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能就是那个 10%， 可能就是我那个几个 percent， 我就活不下来了，差那一点点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到什么时候终止，一场的火整个的城市都可以烧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每天所有的东西，所享受的东西，无论是健康、工作、家庭、孩子、朋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同时，当我们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拣选以色列人只有一个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只是一个目的，说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个目的，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成为可以来祝福别人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把握着每一个的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活多久，再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能够在这个地方有多待多久。然后我相信这里跟我们 Logan 一样，都是来来往往的一个的地方，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去到哪里认识了主之后就离开了，可能以后人生里面再不会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当我还活着，当我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不是一个死的一个 的水，就好像以色列的死海一样，成为一个加利利海，能够丰富的供应四周围的需要。我们很感谢弟兄姐妹啊，当我在病痛的时候，弟兄姐妹来为我代祷啊，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我相信我很快就回去了，就是因为有弟兄姐妹的代祷，在主内互相的纪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想到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看见这里也是流动性很大，你们能够在这里来服侍神真的是不容易，是神给你们的恩典，也是一个的机会，让你们可以因为这个的缘故，你们这里能够成为 这里的学生、老师、学者、居民的祝福，也为着董传道感恩，真的他能够在这里来服侍是不容易。感恩节的期间，让我们学会一个事情，感恩。有时候感恩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一些赞美的话，一些感谢的话，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的祝福。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也能够纪念传道的辛劳，来彼此的在主里面配合来服侍神。我们低头，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让主你试试给我们看见，主你带领以色列人把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也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不单只是能够享受主你各样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意我们在主你的面前立志，让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为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那些曾经祝福我们的人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时时刻刻思想我们能有生命去世，能有救恩，都是你白白所赐的恩典。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让我们过一个奉献人生的一个的将一个的人。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赵牧师。